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每次听我们节目的片头啊，都会给自己带来特别的鼓励。叫虽然年老，岁月正好。
那确实是啊。
其实我们生活的社群是由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组成的。
对
你看，有的是儿童，有的是中年人，有的是老年人。我有的时候就在想，正是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生活在一起，
对，
才会促进我们彼此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就是不存在某一个年龄段是最好的。
对，
而是说每一个阶段都是正正好。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过去的那个阶段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的？这还是悲观的呀。
对，没，就好像比如说现在动不动说三十多岁了，我就在讲十几岁二十多岁那个时候最好。
这是一个人站在回忆的角度可能会觉得哇，我过去那个时段真好。
对，
我们从整个人的一生来看呢，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它最大化的好处。
当下是最好的。
对。所以呢，即便是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现在是正正好的时候。那在今天周一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我们就来谈一谈在年老的时候有什么是可以学的呢？
就不是说好像人到了老年就成长到了终点了。其实我们虽然年老了，但是还是有成长的空间的。
对，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反而不是说我要实质性的去学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狭隘的。因为我不认为说活到老学到老，首先就要是要去学一样东西，
很特质的，
对，特质的某一样东西，技能、知识、兴趣爱好等等。我觉得它首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
但是其实真的，我也必须要说，当张凡说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时候，我一瞬间想到了一个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在日本有一个老太太，大概是七十多岁的样子。那么他到年老退休的时候呢，他对游戏突然感了兴趣。电脑的游戏，
打游戏。
对，而且呢他后来还成功的做了一个游戏主播。
七十多岁做游戏主播啊。
哎，
我们暂且不说游戏吧。
对，
做主播都不容易的。
没错，大家我们都知道啊。对不对？你要做一个网红，做一个主播，形象气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需要你有活力。对不对？就是你要吸引大家来关注你，要来跟你一起来互动，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是，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呢竟然她可以做到游戏主播，而且呢是广受欢迎的。
因为太特别了呀。
对，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怎么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还可以玩游戏，而且做游戏主播。
没错，
这个不容易。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它能够体现出一种不同的人生的魅力。
这就是我刚才在说的，就是他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去学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
对，
那你会觉得，比方说一个人变老的标志是什么？
变老的标志啊，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呢听到了一个名词叫做初老，就是最初发现你有变老的端倪那个阶段。
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个所谓叫初老阶段，但几乎差不多就是青年到中年过渡的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会减少所谓的社交活动，甚至逐渐对新鲜的事物失去兴趣。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初老了嘛，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让我总结，我大概会觉得说，至少有一点就是对新鲜事物的一种兴趣可能会影响，我们是不是已经变老了，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呢，我们衡量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当然会有很多了。
对，
比方说年龄呀，
外形，
身体机能呀，外形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外显的，
对对对对。
但是衡量内在的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哎，他对新鲜事物已经慢慢丧失了兴趣。你可以这样去说，就是一个人他有活力的时候他是向外彰显的，
嗯哼，
当一个人慢慢丧失了活力，他的生活是向内收紧的，
对对对，
他在不断的压缩自己。
嗯，
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们只是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外显，是一个标志，他已经对新鲜的事物丧失了兴趣。
或者说吧，年轻的心态呢是拥抱世界，年老的心态可能是拥抱自己。
是，就是他不再去探索新的东西，
对对，
不再去学习新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在去学习游戏，学习做主播，虽然年龄已经很大了，
对，
但是她还是对一些事物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我相信这个绝对是她的兴趣爱好驱动她的。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活力。从他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大的活力，
没错。
但是从另外一群人当中，可能年龄比他要小很多，就像你刚才说的初老阶段，青年到中年过渡或者中年人，年龄上看也不老呀，
对，
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封闭了，他把那扇门给关上了，不再探索，不再学习，不再感兴趣，开始慢慢的把他的生活门对外面事物了解的那个洞，那个叫意念，
对，
关闭了。
对，我们可以稍微的再发散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跟老人家有代沟啊，
固执，
对，就觉得哎呀
陈旧
老顽固，
对，
怎么说你都说不通一样的那种感觉一样。
是因为他们在年龄增长的时候呢已经放弃了思考和接触其他观点的那个机会。我们不是说要指责老人，
对对 对, 对，
我们是说有这种现象，
嗯，
但是同时呢有另外一种现象，我相信你肯定会遇到的，
对，
就是在教会当中呀，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一群老人，他非常的可爱，就是你跟他谈论事情，他展现出来一种非常大的活力，
对，
眼睛有光，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有的人呢已经没有了热情，整个人丧失了，
对，
所以我就回到我刚开始说的，我们探讨说活到老学到老，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开始谈哎，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什么去可以去了解的，增加我的知识和阅历的，其实不是，
对，
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现如今的社会当中，我们也知道好像老龄化也不断在加重，那我们也必须的承认，特别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呢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不少的累，所以呢他们身体上呢确确实实呢有一些的衰败，会好像行动啊没有那么自如啊等等之类的。再想一想前两期我们聊到老年人追星这件事情，
对，
哎，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呀，
是，
对不对，
对对对，本质上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积极的，因为他还对一些事物保持一种新鲜感，
对
对，他不是说固执的觉得好像哎呀我的人生就如此了，我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其他丰富的东西了，至于说跟其他人的交往可能除了儿女也就是一些认识的老朋友咯，对吧，
还有个例子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乡下有很多老人啊，他其实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那想跟儿女有一个视频啊有一个交流啊并不方便，那我们作为儿女的就好心说那我教你吧，那打开手机怎么用，哎呦算了算了太麻烦了这个太复杂了我不学了，这是一种心态，
对对 对, 对，
我不学了太复杂
了，
对，太麻烦了我不懂我搞不会，那还有一种呢，哇这么难啊，你要不这样吧，你把步骤写下来，那我看过最让人温暖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那个老人他其实不识字，那个女儿怎么教他呢，他用一个叫图示的方式演示出来，画了好几页，
对对对，那个
妈妈就按着这个图示果然学会了怎么去跟孩子视频，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说见识吧，在农村他其实一辈子也没有什么见识，你要说阅历吧，他连字都不识，他有什么样的阅历可以懂得更多东西呢，
是，
但是他的心是活的，
对，
他愿意去学，愿意去尝试，愿意去了解一些未曾接触过的事物，他对未知的事情还抱有一份热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其实还是回到你刚刚说的那种状态，就是究竟你的心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对啊，你看，封闭的就是说，一旦遇到一个未知的事物，他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太难了，算了，不学了。
对对。
另外一种就是说，哇，我去学，去研究，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你是刚才说到初老，其实我是有这种现象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精力不够，
对对对，
但是碰到一些未曾接触过的事物，当我一旦了解一下，发现太复杂太麻烦，我就丧失了耐心，
放弃。
对对对，丧失了耐心，想放弃。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对，其实我说心里话，在我们身边呢，或者可能老人家好像年老的时候学到很多技能的这样的例子可能不是太多，但是呢，在我的身边反而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他从中年往老年过渡的这样年龄段的人呢，反而他们会有给自己一些计划，比如说，我每年学一个什么技能，然后这个技能呢，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如何，比如说去学滑雪，去学一些运动类的或者等等的技能，等到他退休的时候呢，他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而不至于说呢，好像一辈子劳苦了，但是没有所谓的兴趣爱好，以至于到老了之后呢，好像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那如果有这样的远见，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规划，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那讲到我自己呢，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其实我是有很多需要去改进，需要去努力的。我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去想一想，我现在处在一个人生什么样的阶段？
是，
我对生活是已经慢慢的丧失了热情，不再追求，不再渴慕，不再探索，不再学习呢？还是说我依然对生活抱着非常大的热情，
对，
愿意去学习，
是是是是，
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非常的盼望大家有一个叫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
对，就是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
你看我们今天探讨说活到老学到老，即便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去说，哎，你要学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
因为我会觉得在这所有的事情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生活的一个状态和态度，
没错，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跟你说再见了，盼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都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用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心来拥抱我们的老年生活。
是，
那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